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月25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中国人民银行在官网宣布，自2024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 7.0%， 自2024年1月25日起，分别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 0.25 个百分点。在24日下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经中央批准，人民银行将设立信贷市场司，重点做好五篇大文章相关工作。下一步将继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工具创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国人民银行将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表示，要梳理完善基础制度安排，全面评估发行定价、询价等机制，支持更多投资者参与，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把公平性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适合国情市情的量化交易监管制度，优化完善减持、融券、转融通等制度规则。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经营性物业贷款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商业银行要根据承贷物业经营状况、评估价值以及借款人及其集团公司的偿债能力、信用状况、担保方式等因素，合理确定经营性物业贷款额度。经营性物业贷款额度原则上不得超过承贷物业评估价值的 70%。 中钢协数据显示，1月中旬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823万吨，环比增加42万吨，上升 5.4%， 库存继续上升，上升幅度回落，比年初增加94万吨，上升 12.9%， 比上年同期减少106万吨，下降 11.4%。 找钢网库存分析，截至1月24日当周，建材库存有所累加，表需明显下滑，其中建材产量 323.58 万吨，周环比减 5.84 万吨，厂库 276.17 万吨，周环比增 0.45 万吨，社库 394.60 万吨，周环比增 16.66 万吨，表需 306.47 万吨，周环比减 21.63 万吨。1月24日 SMM 统计的高炉开工率为 88.40%， 环比上升 0.29%， 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89.44%， 环比上期上升 0.33%。样本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214万吨，环比上升 0.81 万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责令陕西黑龙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子长裕泰矿业有限公司子长县天任煤矿停产整顿。据钢股网调研统计，全国建材社库 666.01 万吨，较上周增加 31.24 万吨，上升 4.92%， 厂库 459.28 万吨，较上周增加 2.88 万吨，上升 0.63%， 产量 365.74 万吨，较上周减少 5.03 万吨，下降 1.36%。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大华纪显关于马来西亚1月1至20日棕榈油产量调查的数据显示，沙巴产量变化幅度为负 11% 至负 15%， 沙包月产量变化幅度为负 2% 至负 6%，马来半岛产量变化幅度为负 12% 至负 16%， 全马产量变化幅度为负 10% 至负 14%。 咨询公司 Patria Agronegocios 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巴西2023-2024年度大豆收割率为 2.3%， 去年同期为 0.8%， 历史同期均值为 1.1%， 目前为2017年以来的最快收割进度。本周将 2023-2024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估值下调200万吨至 1.49 亿吨。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首席执行长 Joseph Tech 表示，在马来西亚政府允许棕榈油种植园雇佣外籍工人后，今年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可能增加 5%。 Tech 表示，新工人的加入可能意味着收获520万吨新鲜水果串，这相当于100万吨毛棕榈油。中储棉信息中心表示，国外分析机构认为今年美国直棉面积不会有明显变化，但收获面积可能有明显变化。采用美国近十年的契收率和近五年的平均单产推算，2024年每年产量预计同比增加320万包，因今年美国西南地区的契收率将会下降，而且单产将会提高。加拿大油籽加工商协会 COPEC 发布的油籽压榨数据显示，2023年12月加拿大大豆压榨量为 152,209.0 吨，环比降 0.61%， 豆油产量为 27,734.0 吨，环比升 3.59%， 豆粕产量为 118,054.0 吨，环比升 0.39%。 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发布报告称，巴西一月大豆出口量达到230万吨，较上周的预估提升约50万吨，去年同期为94万吨。巴西一月豆粕出口量预计达到220万吨，高于上年同期的143万吨，上周预估为226万吨。巴西一月玉米出口量预计达到386万吨，低于上周预估的394万吨。巴西一月小麦出口量预计达到68万4575吨，去年同期为65万1163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1月24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78.67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窄幅增加 0.53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1.2 万吨，华南地区去库库存减少 0.67 万吨。日本石油协会 TAI 数据显示，截至1月20日当周，日本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为 81.4%， 而1月13日为 80.7%。 日本商业原油库存增加3000千升至1099万千升。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上期所公告，林某某组于2024年1月24日在铝期货2403合约上账户组日内开仓交易量超限第一次达到交易所处理标准，其交易行为违反上海期货交易所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第16条之规定，交易所决定对相关客户在相应合约上采取限制开仓五个交易日的监管措施。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2024年主要工作计划，其中提出要培育做大新兴产业，推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成规模上层次，迅速释放新动能，重点抓新型储能产业大布局，加强钠离子电池、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海水制氢、液流电池等新兴技术研发。要抓硅能源产业大发展。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尿素盘中止跌快速反弹路在何方。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二尿素2405合约盘中价格刷新近三个月低点，一度突破2000点后快速反弹回升，现货供应复产需求不振，盘面存在向下突破的可能，后期关注中下游采购节奏及价格变化。现货市场持续走弱，各地区价格回落10-40元每吨。供给端随着汽头企业的复产，供应不断提升且有持续趋势，供给端压力仍存，为促春节订单成交，供应端降价促销概率大，效果或不尽人意，现货市场成交有进一步惨淡趋势。需求端，冬腊肥、反氢肥等储备支撑农业需求，工业需求则以刚性需求为主。市场整体处于观望状态，农业需求或根据价格运行逢低补库，但持续性有限。叠加春节假期影响，物流停运叠加下游行业将陆续放假停工，工业需求进一步下行压力不减。 价格未见明显止跌因素，聚焦汽头企业复产节奏及下游备库规模扰动，以偏弱运行对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纯碱反弹非反转，纯碱仍可等待逢高做空机会。中信建投期货分析指出，此轮纯碱市场反弹更多是上下游博弈和资本与产业博弈的结果。从基本面来看，近期纯碱供需关系变动不大，近期纯碱周度产量在66至70万吨区间波动，下游周度需求稳定在63至64万吨，供应始终高于需求。下游补库只是导致库存从上游转移至下游，并未改变国内纯碱总库存持续增加的现实。一旦下游停止补库，纯碱上游库存将持续增加。待上游库存超过60万吨，纯碱的价格压力将明显增加，若上游库存超过100万吨，纯碱现货送到价大概率会跌破2000元每吨，阶段性跌破安检成本也是可预期的。建议投资者谨慎看待近期纯碱反弹行情，耐心等待纯碱反弹后的阶段性做空机会。 SA2405 重点关注2200至2250附近压力。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